台北在扩充空间。对于台北的政治精英来说，情景又是郁闷的相似，又一个以前的好友，这一次是韩国收拾了其大使馆的行李物品，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李登辉政府来说，七月份西非的尼日尔政府另辟蹊径，同这个亚洲的岛屿建立外交关系，但这并不能弥补韩国带来的损失。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在台北设有大使馆的国家的名单，念起来就像台湾对外慷慨援助的光荣榜一样。劳努、图瓦卢、马拉维、伯里兹，像日本、英国和美国这样的主要贸易伙伴，同台湾官员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是，表面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当北京政府在外交代表的数量上占了上风，台湾作为世界上第13大贸易国的实力，拥有880亿美元外汇储备，使得它在其他舞台上成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力量。除了正式外交以外的任何层次，台湾实际上是在赢得优势。一位在台北的西方外交分析家说，他们本可能会输掉这场斗争，但是台湾人实际上是在取得进展。尽管北京强烈反对，台湾还是在最近几年中成功地获得了加入诸如亚洲发展银行、亚太经合委员会以及太平洋经济合作大会等重要的地区性团体。更重要的是，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进展顺利。关贸总协定是一个拥有107名成员的自由贸易俱乐部。尽管台湾可能会等到与中国同时入关，但是有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近10000美元的台湾，将以发达地区的身份加入。而人口众多的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25美元，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伍。台湾也已经利用其稳定增长的财富，来促使工业化国家重新考虑对其保持距离的态度。去年，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透露了一桩价值3000亿美元、为期6年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为外国公司提供超出700亿美元的合同，但是暗含在参与这项计划之中的代价就是隐晦地提升双边关系。欧洲和北美的各国政府注意到了其商业团体要求政府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的呼声。法国派出了一个内阁级别的部长让·诺埃尔，连同一行10人的代表团于1月份抵达台湾，进行官方贸易会谈。今年9月，来自加拿大一个资深部长将在20多年来第一次应邀到台湾讨论商贸问题。一位驻台北的西方外交官说，我敢打赌，一旦美国大选结束，我们就将在这里看到内阁成员，而且北京也没有能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美国也可能在准备一改以前10年中不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禁令。台湾老化的 F-51 和 F-104 战斗机的失事频率实在令人担忧。据说布什政府正在暗中考虑一宗180架 F-16 战斗机的采购合同。由于中国购买了诸如苏-27截击机等俄罗斯飞机，可能会给这次对台军售提供口实。但是这一价值90亿美元的交易能够保住德克萨斯州通用电力公司的6000份工作。而德州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又是关键一环。与此同时，法国已经明确宣布，他将不顾北京的抗议，向台湾运送其先进的幻影-2000战斗机。 台北正在扩展的非官方的联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国民党政府正在增加的金融影响力应该使台湾能够同北京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台湾外长称，在后冷战时代，经济比政治或军事同盟更为重要。无疑，大陆同台北进行某种谈判，宜早不宜迟。台湾商人和旅游者已经在过去的五年之中大量地涌入大陆。据统计，台湾海峡的双边贸易已超过80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也达到30亿美元。现在，台湾岛内强大的商业政治说客正在要求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海空直航，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绕道香港。国民党官员在公开场合对这些压力采取了强硬立场，坚持直航式的联系只有在北京放弃使用武力作为统一手段，并结束其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政策，才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台北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具有灵活性。现在台湾的国航得到允许，可以继续同中国共产党有航空公司合作，向来往于两地间的游客出售机票。尽管直航仍然遭到禁止，这种灵活性连同台湾的经济实力将最终意味着台湾同大陆觉得联系会变得越来越紧密。不论海峡两岸的称谓如何，都不会对此产生影响。让中国智力回国。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全世界争抢智力。今天，中国一些最杰出、最聪明的人才，可以在诸如麻省的坎布里奇、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以及加州的伯克利等美国的大学城中见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政府不重视，薪水太低，住房条件差等其他因素，知识分子已经通过出国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自从1978年以来，有17万学者到国外学习或从事研究。在1989年之后，单是到美国的就有5000人，他们中只有1/3的人员归国，使得中国智力资源的缺乏正在不断的增长。这种缺乏还可能导致中国潜在的能力丧失。现在，北京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政府已经展开了一场运动，宣传中国海外学者的才干和成就，同时也鼓励他们回国。北京正在承诺给予更好的收入和得到改善的住房。另一个诱人之处在于，8月，中国国务院致函在海外流亡的与国家唱反调的持不同政见者，只要他们停止反政府的活动，就欢迎他们回国。绝非偶然的是，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给予自1989年6月5日至1990年4月11日之间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学生永久性居留权。有8万名学生获得了资格。对于正在准备扩展其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中国来说，缺少这些人的情况将会在一个艰难的时期中发生。我们急需在电子、金融、证券、管理和法律方面的行家里手。高速发展繁荣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如是说。智力资源的缺乏造成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据报道，中央交响乐团在海外学习的人员流失了 30%， 上海交响乐团的流失量则超过 60%。 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科学家的严重短缺。中国科学院1978年以来已经派出7378名学者和学生到海外学习，但是 这些人中只有3700人归国。第一批离开中国的成员主要由物理学家组成，现在有很多工程师也加入其中。由于科学家到了国外，中科院的许多研究项目不得已下马，留在国内的研究人员都不再年轻。据一家杂志调查显示，中科院所属43个研究所中的488个部门主任无一年龄低于35岁，有不到 5% 的人员比例在35到45岁之间。也许在上海的资深科学家中，会有 90% 的人员在未来10年之内将达到退休年龄。城市和省份正在为吸引海外华人而出台优惠政策。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最近在中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用优惠的待遇来吸引海外留学生。政府为那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员提供3套间的公寓和奥迪轿车。当然，政府并没有保证什么，但是物质的诱惑是有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能达到其目的吗？一位北京的化学家说，中国对待科学家的态度是很糟糕的。我们进行研究，但是别人享受成果。除了较低的工资和生活标准之外，知识分子抱怨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资深工程师承认，由于我们不能立即为他们提供住房，所以我们不希望所有科学家立即回国。国家经贸委主任说，我们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形势。浦东的崛起，上海的变迁。上海，这座位于长江口的特大城市，曾经被人们誉为东方的巴黎。目前，它正在改变着昔日的拥挤、喧闹的局面，要以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再次展现它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设想将上海这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特大港口城市作为火车头，拖着中国的中部和西部跨进21世纪。在中国，实际上在整个亚洲，人们都在兴奋地谈论着上海的改革。外商投资像潮水般涌入这座城市，建设工程遍及各处。顺着南京路走一趟，你就会发现，这条超负荷的商业街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商店经过整修和扩大，加上漂亮的陈列品，完全可以和香港商店的橱窗相媲美。面貌一新的新欣理发厅，每天要接待400位顾客。在这个大都市，现在企业改革之风正从大街吹进小巷，从城市吹向农村。上海的房地产正在迅猛发展，旧房改造工程也在加快步伐，家庭经营小商店和私营商店面貌焕然一新。市中心淮海路高级音像器材商店的售货员说，这里的人乐意花钱买享受，他们也疯狂地在抢购股票。上海证券公司是全国仅有的2家证券公司之一。自1月份以来，静安公司股票指数已上升了 153%。海外投资者则抢购对外商发行的用国际硬通货购买的 B 股股票。变化最大的是上海滩。这里曾经作为国际租界，被欧美列强统治了长达100多年之久。直到1949年才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老商贸大楼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主要景观。但现在，建设工人正在加宽马路，延长堤岸，并种上花草。上海作为亚洲商业中心的港口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只有控制人口和减轻污染，才能振奋人心，改变面貌。目前，横穿黄浦江进入浦东的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这里将被建设成为东方的金融中心。浦东是杜月笙的出生地，这位臭名昭著的大烟贩子曾经是中国商界和黑社会的巨头之一，20-30年代青帮的首领。今天上海的浦东沿岸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浦东将建立一个35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人们对此信心十足。如果说外滩象征着昔日上海的荣耀，那么浦东将是上海繁荣的未来。上海市长黄菊满怀信心地说，他希望上海再次成为全国和国际上的金融中心，浦东将作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这一占全国人口1/3的龙身。这是项巨大的工程，浦东很可能难以实现。这项工程原计划投资100亿美元，现在看起来可能要花600亿到700亿美元，约需10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些数字足以使任何一个投资者望而生畏。尽管如此，一系列大桥、公路和现代化建筑正在浦东拔地而起，并且得到北京的赞誉，还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中央的财政援助。邓小平的讲话要求全国全力以赴实行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上海这匹战马迈动步伐，带动中部地区。自1978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享受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外商投资主要在沿海地区，而不是内地，是在南方，而不是中部和北方。结果，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仍然处于艰苦条件下，而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和面对台湾的福建省沿岸地区，则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邓小平于今年1月份巡视了南部沿海地区，并就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北上，在上海过春节，而后又视察了上海贝岭微型电子厂的车间。他指着一些高科技设备说，过去这是资本主义的，现在它是社会主义的。他的话引起了机智的上海人的注意。新华社特别报道了邓小平极力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推进改革开放的主张。上海并不是一定要有这番鼓励才实行改革开放，这座城市一直在竭尽全力拼搏，争取有新的起点。除浦东外，市政府正在修建一条4通8达的地下铁路，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原有的交通系统是20世纪早些时候建成的，那时的上海地区方圆才100平方公里，人口比现在要少得多。明年年初，有5个站的第一期工程开通后，地铁可以减轻目前这些狭窄的街道上承担着的沉重负担。现在，过分拥挤的车辆在上下班高峰期平均每小时只能行驶5公里。这座城市正在建设污水处理工厂，以减轻苏州河的污浊。除此之外，还在加速建设居民楼，以改变至今还在使用马桶和煤炉的80万户普通家庭的现状。加上一些大型国营工厂的严重亏损，上海想要很快富起来实在是困难重重。然而，许多熟悉内情的人则相信雄心勃勃的上海人最终会成功的。一位研究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美国学者马温·塞缪斯说，上海在这样众多的人口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上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是十分惊人的。投资者的信心十足，总额10亿美元的200多个新的投资项目已得到官方批准。这些一般都是高科技项目，而不是80年代广东等省引进的技术低、劳工便宜的纺织品、玩具、手表、计算器等制造业。一些有名气的大厂商开始进入上海。此外，800万百货公司将同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联合成为中国第一家合资的百货连锁公司。800万和第一百货公司联合投资1.2亿美元建成的这座大楼将是亚洲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黄菊市长说，上海不仅实行低税收，浦东地区的公司所得税是 15% 的优惠税率，这是目前外商投资公司在中国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且还有大量的产业工人。据调查，1990年在中国最成功的10家外资企业有8家在上海，其中包括大众汽车公司等。上海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可提供技术专利，这是别的地方所望尘莫及的。上海地处长江口，是市场和销售的战略要地。香港一位商业顾问说，浦东是当前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顾客来电话，我们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到哪里投资最好，他们就说，浦东，浦东，我愿意去浦东。当然，你现在去那里，那里还是一片建设工地。的确，这片长期受到冷落的土地现在还没有什么可看的。即使已有40家企业已经开始在那里营业，但到处都是推土机和吊车，尘土飞扬。无论是否准备好了，上海人认为阔别已久的发财机会已经来临了。解放初期，共产党人把上海当作最邪恶的城市，黑社会的大本营，资本主义的滋生地，许多有成就的企业家都逃到了香港，以他们的商业智慧使这块英国殖民地达到今天这样的繁荣。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上海发展了许多斯大林模式的重工业，如钢铁厂、石化厂、机床厂等，从而限制了地方势力可能出现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把这些企业创收的 75% 到 90% 挤走。甚至今天，上海的国营企业即使已经老旧，仍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 65%， 而上缴中央政府的钱占全国总收入的1/6。目前这个时期对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上海市现在可以交足规定的利税后留存自用。尽管如此，自1949年到1980年，上海给国家上缴了530亿美元，而中央政府对上海的投资只有42亿美元，只占他们贡献的 8%。 不过，时代在飞速发展，公众积极要求创办股份公司。目前上市公司只有31家，但接着会有更多的公司上市，从而支援当地政府可将1/10的国营企业在1995年以前成为股份公司。但是一些计分表的观察家仍然怀疑上海是否能摆脱过去的包袱。在上海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员说，我还没有看到工业部门的雇员有很大的裁减，劳动制度的改革是最急需的，工厂有 30% 甚至更多的人是多余的。与此同时，领取退休金的人和国家公务员不知道如何应付日益上涨的物价及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间的收入悬殊。一位60多岁的已退休的研究员毛盈芬每月领取24美元的退休金，他说，我现在难得到街上去一次，我很伤心，街上的许多东西 我都买不起。在旧有的经济体系被改革以前，浦东这个龙头能拖动上海吗？更不用说带动起来。他们可以从富翁杨百万等人的故事中得到信心。杨百万现年42岁，原来是个工人。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以后一夜致富。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百万富翁之一。他现在有两三个住所，一辆汽车并雇有司机，一部价值3000美元的手提式电话。人们羡慕他有投资的天才，但他颇富哲理地解释说，他的成功是因为我现在是自由人，我不再依靠政府。假如这个海滨城市实现了他的新诺言，那么中国内陆地区也会开始走同样的路。中共的十四大，称颂市场自由的言辞在人民大会堂中回响。纽约时报的文章记录了这个新的景象。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圣殿之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党代表们于是开始赞成一些目标，扩大股票市场，并将庞大的国有企业转变为独立的混血企业。邓小平尽管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距离人民大会堂一个街区的地方，树立着一幅巨型广告牌，上面贴着邓去年一月份到大胆放手进行试验的中国南部巡视的照片。在书店里，邓小平文选跃然立于书架上。诚然，中国正在着手第二次改革。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接受了邓小平试验精神的原则和实践的教育之后，希望通过提供繁荣的稳定剂来使中国避免苏联模式的，或者避免像罗马尼亚那样更糟的动乱。但是，中共十四大于今年十月上旬召开之后，2000多名代表开始有理由质疑，领导人是致力于解放思想的重生，还是致力于僵化保守。江号召建立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这次会议中，17%的与会代表在1949年革命之前就入了党。在他们当中，46人由于1927年以前就列入了名单，所以确保了在大会中预留特殊位置的权利。但他们中只有13人出席了开幕式，这些年长者不再有职位，但是他们仍旧能够施加强大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他们可能赶不上时代潮流，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们仍然没有排除在委员会之外。邓在今年八月已经88岁，他自己没有出现，很具有神秘的意味。他的女儿邓楠坚持说，邓的身体仍然矍铄健朗。实际上，仅今年以来，死亡就夺取了另外三位前辈的生命。李先念主席、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以及作为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现年84岁的薄一波、90岁的彭真和84岁的王震等元老，健康状况堪忧。作为长期搞党政工作的薄，仍然在人事问题方面具有影响力，他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身为北京以前党政领导的彭真没能出席，王震副主席也没参加，但是他后来有一次公开露面。香港的文汇报报道说，有8位高层领导从政治局退休，85岁的杨尚昆主席、78岁的国防部长秦基伟以及其他几位高层领导。在星期天的休会时间里，党代表大会将要解散中顾委。中顾委是1987年召开上一届大会的产物。 中顾委的权力有限，在设立的时候，中央只打算让它起到象征性的作用。邓小平尽管没有出现在审议的现场，但是他也正在忙于会议的组织协调。他最后的重大作为就是推动一个得到振兴的集体领导层，来带领中国走进21世纪，并融入世界经济。现在，江泽民的观点之中有一处博得了最为热烈的掌声，这就是他强调党内高级官员要为亲属做好榜样的讲话。腐败分子破坏了党的声誉，也伤害了人民，他说道，因此他们必将受到惩处。接着，这位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提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市场经济能够也应该比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市场经济要好。